朋友，我当你一秒朋友。
东坡损友，放个大招给你看。作者：大佬正读经典，朗诵：法尼。
过去再不堪回首，怀缅时事其实还有。
东坡有个损友，他自己不求上进，还经常给别人出馊主意。不过他人缘极好，在北宋文人的朋友圈里，晏殊把他视为知己，欧阳修和他互黑，王安石给他点赞，苏东坡就更不用说了，和他撕个不亦乐乎。而他自己呢，时不时的爱放个大招，为朋友们茶余饭后的八卦不遗余力，既娱乐了别人，也快乐了自己。这个人是谁？他就是张先。是不是一提到张先这个名字，就有人情不自禁地咧嘴笑了？没错，就是那个一树梨花压海棠的风流老头。下面准备好了吗？老头要放大招了。张氏第一大招，桃花招。传说张先80岁的时候，娶了一个18岁的小妾。为此，他特地邀请朋友们来吃饭，目的是炫耀爱妾的青春和美貌，证明自己老当益壮，魅力四射。张先还当场做了一首诗：我年80，卿18，卿是红颜，我白发，与卿颠倒本同根，只隔中间一花甲。大家都拍手叫好。谁知人群里忽然响起一个声音：18新娘80郎，苍苍白发对红妆，鸳鸯背里成双夜，一树梨花压海棠。现场炸了锅，所有人都大笑了起来。一树梨花压海棠，白色的梨花指的是满头白发的张先吧，红色的海棠应该是说那位18岁的娇艳美丽的小妾。一个压字把老夫少妻洞房的场景都描写了出来。这首诗的画面感也太强了吧，简直不忍直视啊。不用说，一定是大宋第一段子手苏东坡来了。东坡，你不就是在说张先老牛吃嫩草吗？哈哈，你好污啊。你以为张先80岁才开始风流吗？不，他只是从一个风流少年变老了而已。传说，哎，又是传说，谁叫他自带绯闻体质呢？传说张先少年的时候，曾经喜欢上一个小尼姑，经常和小尼姑偷偷约会。这事儿很快就被老尼姑发现了，老尼姑就把小尼姑锁在一个小岛的阁楼里。于是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就有了这样的场景。一个少年悄悄地划船过来，轻轻地吹声口哨，小尼姑的窗户里就放下一个梯子。少年爬上去，溜进屋子，天亮前悄悄离开。然而没多久，精明的老尼姑就发现了猫腻，张先再也无法接近小尼姑了。他很伤心，填了一首词，名叫《忆从花令》，其中有这么一句：沉恨细思，不如桃杏，犹解驾东风。哎，怀着深深的遗憾，我反复思量，我的命运竟还不如那桃花杏花，桃花杏花还能嫁给东风，随风而去呢。用女子的口吻来写诗， 这在诗人们中很常见。不过这处拟人又哀怨又新颖，怪不得欧阳修那么喜欢，给张先起了个绰号桃杏嫁东风君。还别说，张先一生风流，他80岁时娶的那位小妾还给他生了4个孩子。张氏桃花招，就问你服不服？张氏第二大招，诗词招。张先在写诗填词方面的名气现在可能没那么大，不过在北宋他可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。我们来欣赏一首他的代表作吧，《行香子》。无雪歌云闲谈庄云，蓝淡水深染青裙，酒香熏脸粉色生春，更巧谈话美性情好精神。江空无畔凌波何处，月桥边青柳朱门，断钟残角又送黄昏。奈心中事，眼中泪，意中人。这首词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上阙写女子的美貌，下阙写女子想念她的心上人。关键在最后一句，在断钟残角声中，在月桥清流的黄昏江畔，女子想着心中事，流着眼中泪，念着意中人。一般人们写诗词很忌讳用重复的字眼，可这句却连着出现了3个钟字，一下就勾画出了女子想念心上人的画面。好了，继桃杏嫁东风君之后，张先又摘得绰号一枚，张三钟。不过张先对这个绰号不屑一顾，他自告奋勇地给自己又起了个绰号，张三影。像张先这样的老顽童叫张三丰似乎更合适些。张先为什么自称张三影呢？因为他写影很有一手。翻开他的词集，花影、月影、水影、人影、火影随处可见。火影忍者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张三影同学的启发。下面这三句写影的诗都是他的得意之作。云破月来花弄影，娇柔懒起帘幕卷花影，柳径无人堕絮飞无影。来看看这句最有名的云破月来花弄影。话说那天有场盛大的宴会，张先给翘了，然后他一整天都在外面溜达，从早晨一直溜达到夜晚。这时风儿撕破了白云，月儿探出了头，在如水的月光下，花儿随风轻轻地摇摆，云破月来花弄影就这么冒了出来。有忧伤有喜悦，不仅画面唯美，更是把一个人的孤独感完全勾勒了出来。因为这句，张三影同学不知道收获了多少赞美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里说，云破月来花弄影，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。杨慎在《词评》里说，景物如画，画亦不能至此，绝倒绝倒。对了，张先还有一句诗也很有名，恋爱中的人赶紧记住啊，一定用得着。天不老，情难绝，心似双丝网，终有千千结。怎么样，写得好不好？ 那时候张先能和刘勇齐名，不是没有原因的吧？张氏诗词招，就问你服不服？张氏第三大招，交友招。说起北宋文人的朋友圈，张先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。张先的交友原则和他的撩妹原则高度统一，概括起来就五个字，就爱小鲜肉。张先出生于公元990年，他比晏殊大一岁，比欧阳修大17岁。张先比王安石大多少呢？大31岁，属于 daddy 辈了。他比苏东坡大多少呢？大47岁，这在古代绝对属于爷爷辈了。可现实情况是，张先和这些小鲜肉玩耍毫无违和感。可见要想拥有好人缘，首先要忘掉年龄差距。晏殊是个很清高的人，当年刘勇登门拜访，晏殊直接把刘勇撵走了。这个不怪晏殊，当时很多人都看不到刘勇的价值，觉得刘勇太俗。可清高的晏殊却一直把张先当成好哥们儿。事实上，虽然张先比晏殊大了1岁，不过张先大器晚成，他口中进士的时候，晏殊已经是主考官了，因此说张先是晏殊的学生也没问题。没想到啊，这个学生竟给老师出馊主意。话说晏殊有个心爱的小妾，被怒气冲天的夫人给卖了。晏殊心里很郁闷。张先不仅写诗安慰晏殊，他还偷偷地帮晏殊把那个小妾给买了回来，藏在晏殊家的别院里，也不考虑万一事情败露，晏殊会不会被晏夫人拿着条走撵出去。欧阳修呢，不用说了，一听说张先来了，他一边拖着鞋往外跑，一边大喊：陶姓嫁东风郎中来了，兴奋得不得了。王安石更过分，他喜欢张先，直接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张先的儿子，也不知道张先的儿子是不是和他老爹一样风流。还有个叫做宋祁的诗人，你也许没有听过这个名字，但应该听过他的这句诗：红杏枝头春意闹。这个闹字和张先的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弄字都被王国维点名表扬过。宋祁和张先见面的时候是怎样互相打招呼的呢？一个说：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来啦。另一个说：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来啦。你若是见到红杏尚书这几个字，指的就是宋祁。文人的世界原来以给别人起绰号为乐。
朋友，你试过将我营救。
至于东坡和张先的友情，就不用再详细介绍了吧。除了一树梨花压海棠，张先去世后的悼词都是苏东坡写的。张氏交友招，就问你服不服？
有过最佳损友，从前共你促膝把酒倾通宵都不够，我有痛快过你有没有？很多东西今生只可给你保守至到永久，别人如何明白透？实实在在踏入过我宇宙，即使相处到有个裂口，命运决定了以后再没法聚头，但说过去却那样好。问我有没有，确实也没有，一直可被丢。
张氏第四大招，绘画招。公元1995年，有幅画拍卖了1800万， 买方是故宫博物院。这幅画叫《石永图》，是张先在82岁时为怀念父亲而画的。说到这儿，我们来好好认识一下张先吧。张先出生在乌城，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湖州。张先的字叫子野，因为他曾在安陆做过知县，所以他也叫张安陆。张先的称呼挺多的，你爱称呼什么就称呼什么吧，反正他也不在乎。张先的父亲张维，小时候家里很穷，辍学回家种地去了。张维喜欢读书写诗，平时爱和朋友们写诗唱和。张维在教育孩子方面堪称内心强大，他对孩子的要求不是很高，我先活得摇曳多姿，你慢慢开，就算一辈子不开花，当个没心没肺的狗尾巴草也挺好。儿子张先绝对属于百花园里开花最晚的品种，他一直啃老到40岁才考中进士，之后也就是做个知县啊、判官啊之类的小官。74岁的时候，张先终于做到了尚书都官郎中的位置，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副局级干部。不过那会儿他老爹也看不到了。张先82岁时，翻看老爹张维生前的诗作，看到这么一句诗：“他日定之传好事，丹青凝现落中途。”张先顿时感慨万千。于是他根据老爹生前写的10首诗，做了这幅《石永图》。在这幅画上，有重檐歇山的楼阁，有翩翩起舞的白鹤。有打鱼的渔夫，织布的妇人，结伴考试的书生，还有在小亭子里和朋友下棋的父亲。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张先借这幅石永图来怀念父亲，也怀念自己美好的青春年华。10首诗，10个画面，恬静淡然，甜蜜忧伤，千年来打动了无数人的心。如今在这幅石永图上，我们能看到乾隆手书的宋芬写庙，南宋陈振孙的托尾，宋元明清各个收藏者的印章10余方，还有末代皇帝溥仪的3方印。话说溥仪从清宫到长春的时候，把这幅画偷了出来，后来伪满洲国覆灭，这幅画不知所踪。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，一位老农带着他重现江湖。有人问这幅画现在值多少钱？2亿？不止。有些东西的价值不是价格所能衡量的。张氏绘画招，就问你服不服？张先的桃花招、交友招、绘画招，哪一招都威力无比。不过也并非无人能接，毕竟论风流，有几个有才的诗人不风流呢？论诗词，他的朋友个个都比他名气大。论交友，不用看别人，翻翻苏东坡的朋友圈就够了。论绘画，琴棋书画，这都是读书人的必备技能。石永图虽然厉害，但也不算绝活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张先还能放什么大招呢？嘿，他还真有个超级无敌巨无霸的大招，这个大招叫做 长寿招。看，唐朝贺知章活了86岁，南宋陆游85岁，而张先呢，89岁。你20岁中进士，60岁死了；我40岁中进士，89岁死，哪个划算？你写诗好，画画好，官做得大，可我活得比你长，其他也没耽误，哪个划算？你赚钱多，我工资也没少拿，还活得比你长，哪个划算？你那么要求上进，把自己累死了，我呢，随遇而安，还活得比你长，哪个划算？你焦虑这个，焦虑那个，到最后你焦虑的事情大多都没有发生，还把自己焦虑死了。我可不操心那么多事，我呀，每天悠哉乐哉，还活得比你长，哪个划算？你都已经死了，我却还能升官、生孩子、写诗画画，做着很多人觉得不可能的事，我是不是很牛？身体健康才能保证生命的质量，多活几年才能拥有生命的重量。张先放的大招告诉我们，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身体健康，多活几年，比什么都重要。